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是听到的时间。今天的讲到的信息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刚强，讲员是本堂的伟华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你的灵自己在我们当中运行，光照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里的拦阻疲累，加添我们力量，开我们的眼睛，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从上头来揭开的我们你话语奥秘的这个智慧，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你的话语光照提醒眺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每次到国内去探访的时候，我都会相当的惊叹呢，因为在路上、车上也好，在厕所里面都好，经过哪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口号，很多的这些标语，觉得他们无论是不懂是谁设计这些标语跟口号，都挺有才的。啊，特别吸引我的一个是在路上啊，我们开车经过的地方，那个标语是什么呢？人让人，让出一份礼貌；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那这类的口号太多了，我们当然可能感觉上跟现实生活不一定是完全能够接得上啊，因为路上的情况跟那个标语，路旁那个标语不一定完全一样。那可是其实不只是在国内，可能当中有这种口号感觉上有点空洞，其实基督徒当中呢，我们也可能有很多的这些术语啊，基督徒之间常用的一些话，讲多了也可能变成似乎失去了它应该有的意义和功效。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说哎呀，你依靠主啦，祷告交托啦，甚至包括今天二章第一节，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了。这类的话语呢，讲多了会不会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口头禅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这句话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回顾说我们读思考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以福音的苦难为耻。为什么呢？ 记得过去的恩召，神的恩召改变你，深信神接下来继续保守你。还有从保罗、从阿尼瑟福其他的信徒身上看到那美好的榜样，鼓励我们不要为福音所受的耻辱而感到羞耻。来到第二章的开头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用很亲密的称呼，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一切都是回到神的恩典，提醒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怎么样再具体的认识这句话呢？怎么样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呢？其实保罗接下来的今天整段经文就是在告诉，具体的告诉我们怎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怎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呢？有三个方面。第一，首先我们要让真道居首位，让真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以真道为你生命的依据，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那这至少有两个方面哦，以真道居首位，首先我们要让整个生命来见证这个真道，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见证这个真道的真实性。保罗提醒提摩太，第二节，回想我所教训你的，过去你所学的真道。可是你看保罗怎么形容这个真道呢？这个真道是他在见证人面前所学习的，在见证人面前所学习的。为什么要这样描述这些跟他一起认识这个真道的人呢？描述他们是见证人呢？在几个星期的周刊，几个星期前的周刊，我可能有提到，如果你有读周刊的话，我在几年前有机会啊，终于有机会上法庭供证，上法庭供证，相当刺激的，其实很新奇的一个经历啊，不懂国内的法庭是不是这样的做法，可是相当紧张。我以为只是哦上去说三五句话就算的事了嘛，结果不是啊，在法庭听证之前的几个星期，律师就打电话找我说，哎，你要讲什么啊？你要有个稿啊，我们律师楼呢要审查过，看你讲的每一句话会不会讲太多啊，讲太少啊，讲一些漏有啊那个。可能让对方能够抓到痛脚的地方啊，要很清楚的拟好这个稿一面而已。经过审查之后呢，进入法院听证厅，哇，很严肃，以为啊好了，进去了站上去讲了就完了吗？不是的，要等我时间到了哦，某某哦叶伟华上来，然后法官还要跟我讲，你要知道你现在讲的话都是句句呢都是很严肃的哦，必须宣誓你讲的话都是真的。于是你可以选啊，如果你是回教徒就选可兰经啊，我是基督徒就选圣经，把手按在圣经上，照着那个审查过的那个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宣誓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那保罗就是说，在这个提摩太面前的这些信徒所学的真道，他们都是这个真道的见证人，真道的见证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见证保罗所讲的是真的，保罗的教导是真实的，他们的生命都能够见证这个保罗的道啊怎么样曾经改变过他们，怎么样曾经使他们回转过来，你看保罗道是真的，因为我的生命被改变，我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每次到这个洗礼看洗礼见证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吗？看弟兄姐妹们说以前信主之前是怎样活在罪恶当中，夫妻之间有争执吵架，或者沉溺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后来耶稣基督的亮光光照他，改变他，看见自己的罪，回到耶稣面前，生命有了转机，慢慢开始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改变，离开罪恶，学像耶稣基督。当然保罗自己也是一个最佳的见证人，不是吗？他讲了这个道，他自己怎么样被这个真道改变过来，他以前怎么样的逼迫基督徒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被主逮住了，转过来变成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彼得约翰他们被宗教领袖抓起来，他们说什么？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保罗自己也是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一定要把这个真道传出去，因为我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认识了这个真道，可是我们是这个真道的见证人吗？我们有被这个真道改变影响过来吗？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生活榜样看得出真道的能力吗？我们怎么看待钱财？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见证所信的道是真的呢？当别人努力，当别人寻求一个梦想，当别人寻求一个物质的这个生活的时候，诶，我们也是在工作，我们也是在学习，也是在努力。可是当别人为着那个梦想，地上这个梦想而活着的时候，你呢？你是为什么而活着？有一个年轻人，应该说有一个小朋友，六岁开始学拉丁文，13岁进耶鲁大学，15岁耶鲁大学毕业，20岁开始在耶鲁大学教书，哈佛大学同一天把学士和硕士学位颁给他，后来他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院长。哇，这样的一个人才应该有多大的志向，应该成为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企业家，轰动的事业，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可是他有一个小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认识了真道。那他认识了真道之后，产生了一些励志，那个问题就大了。有真道改变之后产生了一个励志，其中它有两个。第一个，要全心跟随神。后来呢，他好像补充了，好像觉得，诶，第一个励志好像有点不完全，补充第二个励志，无论别人跟随与否，我都会跟随。这是第二个励志。这就是美国过去几百年里面最著名的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茨。约拿丹·爱德华茨带动了18世纪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他的这个真道改变他。这个真道有改变我们吗？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应该有的果效，影响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让别人通过我们看待钱财、家庭生活、事业、工作、我们的婚姻，见证这个真道是真实的，不再是一个理论，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产生应有的果效。那这个以真道居首位的观念呢，不单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真道，并且是全心忠于这个真道。你看保罗在第二节，他不单只是看重这个真道影响我们的生命，他还竭力的保守这个真道的纯正。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已经看过了，保罗说他把这个真道交托给提摩太，要他打美好的仗，要他保守这个真道，不要让人家破坏、淡化、扭曲这个真道。现在呢，保罗来到生命的终点，来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叫提摩太要把这个真道交托给别人。我曾经把这个真道交托给你，现在你要交托给别人。交托给谁啊？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指那些监督、那些传道、那些劳苦传福音的人， 这个提摩太前书已经说了。可是你看他这里重点是什么呢？这些人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素质呢？这些人是忠心的，其实主要的那个词汇是忠心，然后这个能教导人的人呢，是一个辅助的一个词汇。换句话说，保罗所看重的，首先这个人是忠心的，诶，这个与保罗一向来的观念很一致，对不对？所求于管家的，哥林多前书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这个是最首要的，最基本的。换句话说，这个恩赐和才干呢重要，而是最基本的是一个人的心智，重要过那个人的恩赐和才干。当别人看重学术的深度，当别人看见有新的观点，保罗呢？保罗看重的是忠心。所以你看，不是我们当初不是每个人呢、都可以做宣教士，也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教导的这个恩赐，当然不是，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真道上忠心，可以，你愿意忠心的来学道吗？花心思在真道上。然后过去的这个圣经营啊，我们查考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坦白对我来说呢，是新约保罗书信当中稍微简单一点的啦，对我来说比较熟悉的一本书啦。可是当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花时间心思去思考默想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你总是发现有新的得着，新的学习提醒和激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有思想，他愿意花时间来思想神的话。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去忠心学习的时候呢，日久会有果效。可是我们要花心思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话，忠心于主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讲起来呢，首先要让真道居首位。让真道居首位之外呢，其次保罗在第三到第七节说，我们要为基督而受苦。除了让真道居首位之外呢，也要为基督而受苦。三到七节保罗就开始呼吁提摩太，你要为与我为基督的缘故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糟糕了，坏消息，跟随耶稣有苦难的哦。不过保罗还担心提摩太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为基督劳苦的概念，他就用三个比喻，从三到七节用三个比喻生动的来描述这个劳苦的概念是什么。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师啦，他就用三个不同的比喻来解释。首先三到四节，为基督而劳苦的人呢，必须像精兵一样的专心，像精兵一样的专心。四节说，这个人不将事物缠身啊，不要让世俗的这些家务事缠住，使到他不能够专心，反而是叫那个招他的人喜悦。那这个喜悦的观念是什么呢？那种希腊人的观念，就是因为某某人为我做了一件事啊，我觉得我必须放下我的意愿来达到他的要求。用我们华人的观念，有点欠人情啊。啊，他已经为我做了一件事了，现在他要我为他做一件事，我觉得是我应该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来满足他，我欠了他的一份人情。那当然这个当兵呢，我们就常常可能用我们现代的观念哦，当兵的一些观念。不过可能华人对当兵有一些偏见啊，所以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华人说还可能觉得好男不当兵啊，好铁不打钉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又或者我们对当兵有一些误解啊，靠关系啦，有好处啦。所以用现代我们的生活的观念来理解这个当兵的观念不一定完全恰当。我们还是回到2000多年前的罗马世界，当兵的人是怎么的一回事？原来当时的人当兵是要完全的投入的，而且在主前200年，就耶稣降生之前的200年呢， 当罗马的军旅出来招募军人的时候，是先从贵族开始，然后慢慢的下到 中产阶级人士了，然后下到平民百姓，然后才到最没有知识教育的农民去招募军人。为什么呢？怎么搞呢？当然是从最下面的招起的嘛，因为他们觉得被招募是一份荣誉啊，可以服侍罗马帝国，所以是从贵族子弟开始。而且被招募之后呢，这个军人一招募开始呢，他向这个将军，军旅的将军宣誓，宣誓他要放弃所有的家务事，接下来20年完全的效忠这个将军，甚至不可以嫁娶。20年，在这20年里面呢，这个军人就不再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他不再求自己的欢喜，他把整个意愿交给了这个招他的将军。对这个罗马军旅的军人来说，杀一头猪跟杀一个波斯人和杀一个罗马公民没什么分别，只要是那个将军叫他去做，他就去做。所以罗马军旅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愿，他们是一台战斗机器，所以别的国家都很怕罗马军旅。那可是你看到这个罗马军旅的这个专心怎么提醒我们吗？不，专心不是说我们要放下一切，大家都去做传道人，这才叫专心。专心的意思是我们为了讨主的喜悦而放下自己的意愿啊，是这个意思，放下自己的意愿为了是讨主的喜悦。那我们就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比如说了，我们在关心在挂虑的是怎么供我们国内的第二栋或者第三栋公寓，直到我们不能够奉献，那你是专心吗？或者说如果我们在想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多的接受一些熏陶，我们在拜六，我们在星期天忙着为他们安排画画、游泳、心算、珠算、补习，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主，没有办法参加团契，没有办法甚至好好的来崇拜，我们算专心吗？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专心什么就是讨谁的喜悦，那我们专心什么，那样东西就成为了你的将军、你的神。那保罗解释这个劳苦呢，不但是像精兵一样的专心，而且也像运动员一样的按规矩。第五节保罗就用这个场上比武，可能翻译啊，应该是说竞赛吧，在场上竞赛的这个情况要按规矩行。我们都明白了，所有的比赛都有规则了哈，按这个规矩行。可是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现代人不明白的，因为2000多年前的这个希腊社会里面呢，类似奥运会的竞赛，10个月之前所有的选手都会很努力的预备，克制自己生活的欲望。可是到了竞赛的前夕呢，他们来到主办人面前，主办人会杀猪，主办人会叫这些选手全部站在这头猪面前，然后向希腊的最高神明宙斯神来宣誓。宣誓什么呢？宣誓他们过去10个月所有的预备都是按照竞赛的规则，没有得罪这个运动会的精神，甚至那些检查运动员的官员，甚至那些检查马匹赛马的马匹的官员呢，都要在宙斯神面前宣誓他们是公平的对待所有的运动员，没有收入任何的贿赂。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守规则的观念呢，其实是向着神而不是向着人说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要对得起他们的神， 那今天我们也是运动选手啦，我们的这个我们明白说我们的世界上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竞赛啦，我们有游戏规则吗？圣经是神的话语，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说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宣誓仪式啊，可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承认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无上准则，我们承认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话来生活，我们有按照这个规矩生活吗？不是向着人，而是向着神。那第三个比喻，第六节，像农夫一样的努力。这个部门我就最差了，因为没有种过田了。不过如果你或者你认识人有耕田过，你就明白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耕耘，重复的工作。我唯一对耕田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唱儿歌，种米歌，基本上是菲律宾的一首民歌啦，讲到种米是很辛苦的，日复一日弯着腰在那边插秧，每天都在插秧。那基督徒的生活呢，像农夫吗？某个方面来说是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多姿多彩的生活里面，无论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你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小员工，单调的生活每一天都在等着我们，上个星期烫完的衣服明天又有多一轮可以烫，上个星期在厂里面做的工重复麻木的去做，明天星期一又回到同样麻木重复的这个工作当中，从头再来，没有人称赞，没有人肯定你。哎呀，你看多么好，如果可以像某某人升职了，成为组长了，成为主管了，成为这个厂长了，多么好，希望人的肯定。又或者我们开始在这个麻木这个重复枯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寻求一些色彩，我们开始去进修，我们开始去寻找新的嗜好，我们开始在电话上游戏机上花心思。那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我们凡事都有节制，可是我们要警戒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开始用这些东西寻求色彩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是不会满足的。什么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劳苦努力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七月背的经句也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那边就说，我们劳苦努力，因我们的指望在永生神的那里。永生的神不是在地面上的事，神怎么满足我们呢？其实这三个比喻，无论是那个当兵的，还是那个运动健将，还是那个农夫，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三个比喻都有提到赏赐啊，都有提到赏赐。好像那个种田的农夫呢，他的赏赐是什么？先得粮食，神为他预备他必须得的那个奖赏，神不会忘记他。好像那个运动健将，他会得什么呢？得到冠冕，将来的那个荣耀，现今的辛苦到了时候换取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荣耀。好像那个当兵的，他得到的是什么赏赐呢？招他的人的喜悦，招他的人的喜悦。那小朋友们去考试，我们都做过小孩子了，小朋友们努力读书考试，终于考上这个学校的第一名状元，拿了1000块钱的奖学金，有机会上台去从校长的手中拿到那个奖状。你说是什么东西满足他呢？是不是知道说哇，我有1000块钱可以花了，很满足呢？是不是知道我拿到那个奖状的这个荣誉很满足呢？还是他在上台的时候 当他走上台，走向校长的时候，望下台去，看到远远那个角落，他的父母亲坐在那边，那种会心满足的微笑，使他满足呢？我们都知道那个答案。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不只是将来得荣耀，得产业，得到神所一定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赏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终点的时候呢，有天父的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吧。讨那位招我们的主的喜悦。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面对这个枯燥，这个单调，这个不是那么多姿多彩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喜乐。因为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的救主从天降临的时候，与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那个满足，得到主的称赞和喜悦。可是我们需要先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到神面前讨他的喜悦，我们的这个生活劳作才能够有价值和意义。第三方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不只是让真道居首位，不只是为基督而劳苦。第三方面，八到十三节还告诉我们，也包括我们因盼望而忍耐，因盼望而忍耐。保罗现在面对怎样的一个待遇啊？九节说，他们待他好像犯人一样，好像犯人。这个观念呢，不是那种扒手啊、小偷啊这种小犯人啊。那这个观念所描述的是好像海盗之类的通缉犯，他们把他当成通缉犯，他们把他捆绑，他失去了自由，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了，快要死了，真的。怎么样继续的忍耐下去呢？八到十三节他就描述，保罗就描述他有什么样的一种盼望，来提醒提摩太忍耐下去。首先他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复活的盼望他能够忍耐。第八节保罗怎么样描述他所相信的耶稣呢？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神在很久以前就答应，按这时间保罗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来了，并且这个大卫的后裔呢，保罗强调是从死里复活的，死了，虽然死了也活过来。换句话说，保罗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就算我死了，或者就算你死了，你也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怎么一回事？你耶稣复活跟保罗的死有什么关系吗？曾经有人这样描述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生活观呢，我们好像一群毛虫，我们大家都是毛虫，我们大家是在吊丧的毛虫啊，我们大家穿着黑衣，我们在搬着一个空的茧，那个蝴蝶出来之前的那个壳啊，那个茧。这群毛虫呢，穿着黑衣，一面走一面哭，搬着这个空茧去埋葬。可是当他们很忧伤的时候呢，看着这个空茧的时候呢，他们却看不见。在他们头上呢，其实飞着一只亮丽七彩夺目的蝴蝶，这个蝴蝶一面飞一面喊着说，哎，你不要看那个空茧，要看我，因为空茧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且你们以后都会像我一样，所以不要再忧伤。可是这群毛虫呢，就继续抬着那个茧，拿那个茧去埋葬，因为他们只看到那个空茧，他们看不见那只蝴蝶。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能够在苦难当中忍耐喜乐呢？那保罗就不是这样，你看保罗他就知道基督复活好像那只七彩亮丽的蝴蝶一样，我们将来也是一样。所以十一节说，与基督同死，生性也必与基督同活。我们刚才说洗礼是一个开始，我们宣告说我们要按照 圣经按照神给我们的规则来生活，可是不止这样。其实洗礼是一个路程啊，是一个路程。我们与基督同走，也深信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我们会完成。所以刚才起因经文罗马书六章讲到洗礼的时候，六章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呢将来必要复活。而且你看，不只是复活做看门的，十二节呢，经文十二节说，我们是复活与基督什么同作王，同作王，同享荣耀，同得胜利。因为这样要忍耐。那可能保罗在想，会不会有人说，那么意思保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忍耐的话，我们就不能与基督同作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保罗已经想好了，他在十三节就解释，不是，我们虽然失信，主却是可信的，他是信实的。因为其实耶稣很有恩慈，我们真的不是那么宽宏大量，可是耶稣呢却是慷慨，却是恩慈。记得彼得吗？当耶稣将要受难被捕的时候，彼得呢逞强说，哎呀，耶稣就算你死啊，我要都跟你同死，我不会背叛你的。耶稣就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后来耶稣是不是说，这个彼得你这么好强啊，我就看你待会怎么样丢脸吧。啊，几个钟头后你会丢脸的，因为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是不是这样讲的？哎，不是，路加福音22章那边告诉我们，当耶稣预言彼得会出卖他之后呢，耶稣讲什么？耶稣为他祷告，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啊！当你跌倒之后，你回头要来坚固你的弟兄。回头要来坚固你的弟兄，主为他祷告，主保守他，主要挽回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软弱退后的话呢，可以得到安慰。因为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有的这个耶稣呢，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常常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他甚至现在呢，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压迫的时候，无论是工作上上司带来的一些压力，或者是家庭生活里面的一种挣扎的时候，或者是感情生活的一些波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耶稣面前，他陪伴我们走，经过死荫的幽谷。不单经过死荫的幽谷啊，圣经说他甚至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死亡，带领我们经过，并且以复活的大能来继续的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复活的盼望。不过不单因为复活而有盼望，保罗继续说了，第十节，保罗也为选民的缘故而忍耐。不单是自己知道有复活的盼望，一定会复活，一定跟耶稣一起作王，他也为选民的缘故忍耐。第十节，因为保罗知道神不只是要救他一个人，神要救很多人，神的这个拣选的计划里面呢，是救很多人的。保罗知道他要继续忍耐下去，坚持下去，使到别人可以因为他得救。你就看他的信仰是怎样的，挂念别人，也希望别人挂念他。那相比之下，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对信仰的观念是怎样的？我们对信仰的观念是我，一切都是我怎么样，为自己而活，也希望耶稣为我而活，完成我的心愿啊，这样的信仰还可以。教会呢，好像一个加油站，添了油就离开了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目的地，教会只是顺道经过，得到一点帮助，推动我来达到我的目标，那就够了。我与神有什么关系重要吗？你跟那个添油站的那个职员有关系很重要吗？不重要。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 恐怕你就是教会啊，教会就是你一个人。可是你看保罗呢，教会不是添油站，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一个互相扶持引人归主的地方。在苦难当中，保罗想的是怎么样去造就别人，怎么样让他们不会因为他的苦难而灰心，反而是因为他的苦难而刚强起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就算主导文我们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为什么不要说我在天上的父，我的日用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为什么不要这样讲？为什么都是用我们呢？因为主导文不是一个个人的祷告，主导文是一个集体的祷告，主导文是一个为人代求的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反省说，哎，我们怎么看待教会和团契的生活，教会和团契的生活。对，那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很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细胞小组啊团契啊，可是我知道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生活的挣扎，周末是很宝贵的，多点休息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去做一些消闲娱乐，或者做一些平时可能周一到周五比较难做的事情，难去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团契的生活呢？当然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哦，来团契来这个小组就比较属灵啊，当然不是。我甚至不是说你不来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我知道说的确我们在团契在小组以外，很多人在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彼此代祷，这些都是很好的。不过如果呢，你觉得说这个团契生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聚会无关紧要，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以为说可能教会只是一个每个星期来一次完成义务的一个地方，那么你就可能要想想说，你的这个盼望跟保罗所持守的盼望是不是一样的呢？是不是往你们是往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去？所以当愿我们真的认识到保罗为这选民的缘故而存的忍耐，而不是为着我自己的缘故来看待教会。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好像保罗这样来看待信仰的时候，回到二章第一节，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就不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口号。因为当我们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让真道居首位，整个生命见证这个真道是真的，整个生命愿意忠于这个真道。因为当我们明白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愿意为基督而劳苦，像精兵一样的专心，放下自己的意愿，像运动健将一样按规矩行，为的是对得起神，像农夫一样的努力，因为知道有一个赏赐讨主的喜悦。我们也会因为为基督耶稣的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我们会因盼望而忍耐。什么盼望？自己肯定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复活，并且为这其他选民的缘故我们忍耐到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不关乎我个人的事情而已，也关乎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救恩。我们当中也许有几个新朋友，你看到这个信仰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的那种丰富的那个救恩呢，多么丰富，是给每一个人可以白白的得到的。你看到第十节，耶稣来显明救恩，显明永远的这个荣耀。为什么说是永远呢？你看到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看重的不是这个地上短暂会过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吗？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向着这个永远的荣耀而前进，可是我们都选择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活在罪中，或者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福气和盼望。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相信耶稣基督，让他除掉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真正的永恒的盼望。靠着耶稣基督的死活过来，与神和好，重新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真正永恒的这个荣耀，你的生命才能够满足，才能够喜乐。不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只为短暂的这个生活而活的话呢，就好像刚才我所提的，你是不会满足的。你以前已经不满足了，你有什么理由相信接下来你会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满足呢？没有理由。可是你看十二节给我们一个警告，十二节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有一天耶稣会来的，他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自己说，在我父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当耶稣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有些人曾经不认识，不承认耶稣的，耶稣到时也不承认他。这些人的命运怎样呢？到永远的刑罚，地狱的火， 与神永远隔绝。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决定，要回应。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得到那个将来永远的荣耀，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不用与神永远隔绝，我们就能够到神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认我们，因为我们承认了他。所以不要拒绝，到主面前来，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道丰丰富富的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来矫正我们的属灵的眼光，使到我们常常的记得我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主啊，求你就自己施恩，也让我们当中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能够通过你的话语看见那奇妙的救恩，丰丰富富的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使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与你和好，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生命的价值、意义，明白人生的方向、最终的目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